第八十六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即将升到天上的宝座做王之时，把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再三地重复这句话，使门徒好领悟其中的意义。天上的光要很强的、很清晰的照耀住在地上的一切，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门徒是要在拯救世人的工作上与他们的救赎主同工。基督在楼房里向十二门徒显现的时候，曾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们，但现在还要托付给更多的人。这一次，凡是可能被招来的信徒都召集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了。关于这一次的聚会，基督自己在未死之前就已经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坟墓那里显示的天使曾把基督要在加利利与门徒会见的应许提醒他们，这个应许也曾向那些聚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信徒讲过了，并由这些信徒传给散居各地为他们主的死而悲哀的人。大家都极关心地盼望这一次的会见，他们分别从各方迂回曲折地到这聚会的地点来，以免引起那些嫉妒他们的犹太人的猜疑。他们都带着奇异的情绪前来，热切地在一起谈论着他们所听到的有关基督的消息。到了指定的时候，约有五百个信徒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山边，热切地听着那些在基督复活后见过他的人讲论。门徒就从这一小群到那一小群，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有关耶稣的一切事都告诉了他们，并本着圣经向他们讲论，正如主向他们所行的一样。多马详述自己不幸的故事，并说明他的疑惑如何扫除净尽了。正在说话之间，忽然耶稣站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或是怎么样来的。在场的人也有一些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但是他们在他的手上或脚上看见被钉的钉痕，他的面貌正像是上帝的容颜。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些人怀疑，古往今来无不如此，总有些人觉得福音中有一些难以相信的事，自己就处在怀疑之中了。这些人因为不信就受了很大的损失。耶稣在复活之后只有这一次向许多的信徒显现，他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未发言之前，门徒已经拜过他，但他的话既从他曾一度因死而封闭的口中说出来，就使他们深深受到一种特别的感动。如今他是复活的救主了。从前许多人曾看见他行使的全能，医治病人并控制撒旦的权势，他们也相信他有权柄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国度，有权柄压服一切反对他的力量，有权柄控制自然界的能力。他曾经平静怒涛，并在白浪滔天的海面上行走，他曾经叫死人复活。如今的宣称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的话引众的思想超越地上暂时的事，转移到天上永恒的事上去。他们对于他的威严和荣耀的概念已经提到最高的程度了。基督这次在山边所讲的话，声明了他为人类所付的牺牲是充分而完全的，救赎的一切条件都已履行了，他来到世界上的工作业已完成。他正在往上帝的宝座那里去，并将为众天使以及许多执政的和掌权的所尊崇。他已着手于他中保的工作，他以无限的威权把使命委派给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犹太人曾受托做神圣真理的保管人，但是法利赛主义已使他们成为全人类中最闭关自守、最顽固拘泥的民族。凡是有关祭司和官长们的事物，无论是他们的服装、风俗、礼节或遗传，都已使他们不再配作世上的光。他们自视甚高，以为犹太国就是世界，但是基督委派他的门徒去宣扬一种不分阶级、国籍的信仰和崇拜，一种适合于各国、各族、各阶层的信仰。在基督离开门徒之前，曾清楚地说明了他国度的性质，令他们回想以前所告诉他们有关这事的一切话。他声明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世上建立一个属世的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 他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地上的君王，他再向他们解释圣经，说明他所经过的一切事都是天父与他在天上会议中规定的。凡我向你们所显示的这一切，都已经有受圣灵启示的人预言过了。他说，你们看我向你们显明的关于我被弃绝为弥赛亚的事都已应验，我所说关于我忍受的屈辱和死亡的一切话都已证实，到第三天我也复活了。你们各要殷勤的查考圣经，就可以看出预言所记载关于我的事都已应验了。基督委派他的门徒开始在耶路撒冷做他所留给他们的工作。耶路撒冷是他为了人类而自己卑微的所在，在那里他曾受苦，被人弃绝，被人定罪。犹太地乃是他降生的地方，在那里他曾穿上人性的外衣，在人间往来，而且当耶稣在他们中间时，很少人觉察到天离地是多么近。所以门徒的工作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鉴于基督在耶路撒冷所遭受的一切，以及他在那里的奴隶不为人所赏识感戴，门徒原可要求一个比较有希望的工作地点，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基督已经在那里撒过真理的种子，门徒就要在那里浇灌栽培，这种子必要生长并结出丰富的果实。由于犹太人的嫉妒和仇恨，门徒在工作上必要遭遇逼迫，但这是他们夫子所曾经忍受的，所以他们也不能逃避。恩典的呼召必须先向杀害救主的人发出，况且在耶路撒冷还有不少暗中相信耶稣的人，也有许多受了祭司和官长们欺骗的人，福音必须传给这些人，他们也必须听到悔改的呼召。那唯有靠着基督才能得蒙赦罪的奇妙真理，也必须向他们讲明。正当全耶路撒冷城因过去几周所发生的惊人大事，人人的情绪紧张时，福音的宣传必能使他们受到深刻的印象。但是工作也不能只局限于耶路撒冷，乃是要扩展到地上最遥远的角落。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已经看见我为世人所度的自我牺牲的生活，你们已经看见我为以色列所尽的一番努力。虽然他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虽然祭司和官长任意待我，虽然他们正如圣经所预言的拒绝了我，但是我还要给他们一个接受上帝儿子的机会。你们已经看见，凡到我这里来承认他们罪的人，我都宽大的接纳他们。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愿意的都可以与上帝和好，并承受永生。我将这慈悲的信息托付你们这些做我门徒的人，先要把它传给以色列人，然后再传给各国各方各民，要传给犹太人，也要传给外邦人。凡相信的都要被聚集在一个教会里。借着圣灵的恩赐，门徒将领受神奇的能力，他们的见证必有神迹奇事为凭据。不但使徒要行神迹，就是接受他们信息的人也要行。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他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在那个时代，常常有人下毒害人，毫无顾忌的人动辄用这种方法去害死那些阻碍他们野心实现的人。所以耶稣知道门徒的性命要常遇到危险，许多人要以为将他的见证人置于死地就是侍奉上帝，故此他应许保护他们脱离这种种的危险。耶稣所有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的同样能力，门徒也必要得到。由于奉耶稣的名医治身体的疾病，就能证明他们有他医治心灵的能力。如今他又应许给他们一种新的才能，因为门徒要在各国中传扬福音，所以他们要领受说别国方言的能力。众使徒和他的同伴都是没有学识的人，然而借着五旬节圣灵沛然的降下，他们的话语无论是用本国语或外国语，在言语和语调方面都变成又纯粹又简明又准确的了。基督就是这样将使命交托了他的门徒，他也为着工作的进展做了充分的安排，并亲自负起工作成功的责任。只要他们听从他的话，在工作上与他取得联络，他们是绝不会失败的。他吩咐他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虽然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但要知道我总是与你们同在的。只管凭着信心和勇气去工作，因为我永不会丢弃你们。救主委派门徒的使命，也是委派给每一个信徒的。 就是直到末世一切相信基督的人都包括在内。有人以为救灵的工作完全依靠担任圣职的牧师，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凡是受到上天灵感的人都负有传福音的责任，一切领受基督之生命的人都已受了委任去为同胞的救恩效力。教会就是为这种工作而设立的，所以凡立约加入教会的，也就是立誓与基督同工了。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要传说这个邀请。不论一个信徒的职业是什么，他最关心的应该是领人归向基督。他或许不能上台向会众讲道，他总能为个人做工，他能把自己从主所领受的教训传给他们。传道的工作不限于上台讲道，传道的工作包括救济患病和受苦的人，周济缺乏的人，并向灰心丧胆和缺少信心的人说安慰的话。远近各处都有感觉为罪压制的人，人类的败坏并不是由于生活困难、工作劳苦或家境贫寒，乃是由于犯罪作恶，致使人心灵不安宁、不满足。所以基督要他的仆人为这些心灵患罪病的人服务。门徒要从他们所在的地点开始工作，最困难和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他们也不能越过。照样，每一个基督的工人都要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工作。在我们自己的家庭中，可能就有渴望得到同情、急需生命之粮的人，可能有儿童需要为基督受训练，在我们的门外就有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务要忠心做我们尽处的工作，然后再依着上帝的引领尽量扩展我们的工作范围。有许多人的工作在表面上似乎受了环境的限制，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忠心殷勤的去做，就能影响到地极了。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似乎只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区，但世界各处许许多多的人终于听见了他的信息。上帝往往用最简单的方法成就最大的事，他的计划是要他工作的各部分都互相依靠，像齿轮套着齿轮一样，个人的行动都能一致。最平凡的工人被圣灵感动之后，必能拨动看不见的琴弦，发出远达地极的声浪，并构成美妙的曲调，直到永远。你们往普天下去的命令是不可以忽略的，我们务要举目观看以外的地方。基督已经拆毁了隔断的墙，打破了偏狭的国家观念，教训我们要爱全人类的大家庭。他把人从自己私心所造成的小圈子里提出来，他废除了一切地域和社会上人为的区别，邻舍和外人、朋友和仇敌，他都一视同仁。他教训我们看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为我们的弟兄，并把世界看为我们的工作园地。当救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同时还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应许的范围是与使命同样的广大。固然一切的恩赐不是都要赐给每一个信徒，因圣灵要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圣灵的恩赐是按照每一个信徒在主工作上的需要而赐给人的。今日这个应许与使徒时代有相同的效力，同样是可靠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上帝儿女的特权，而且信心也应当握住每一个合理的权利，作为信心的凭据。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全世界是一个广大的病院，基督降临乃是要医治病人，报告被撒旦掳去的人得自由。他本身就是健康和能力，他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患病、受苦和被鬼附着的人。他没有拒绝一个前来领受的医治之能的人，他也知道那些求他帮助的人都是病由自取，然而他仍愿意医治他们。当能力从基督身上出来，进入那些可怜的人心中时，他们就觉悟到自己的罪，于是许多人不但身体的疾病得了痊愈，而且灵性的疾病也得了医治。直到现在，福音仍具有着同样的能力，可是我们今日为什么看不见这同样的效果呢？基督同情每一个受苦之人的患难，当恶魔摧毁一个人的身体时，基督总能感觉到他的咒诅；当热病烧尽一个人的生命气力时，他也能感受痛苦，而且他今日像当年亲身在地上的时候一样，愿意使病人得医治。基督的仆人就是他的代表，是他行事的媒介，他极愿意借着他们来行使他的医治之能。在救主医病的方式上， 他的门徒也可以学些教训。有一次他用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基督很可以单用自己大医师的能力把这人治好，然而他利用简单的自然物为辅助。他虽然没有赞同药物的治疗，但是他许可使用简单和自然的治疗方法。基督对许多蒙得医治的患者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他教训人，疾病就是违反上帝的自然律和属灵律法的结果。如果世人的生活符合创造主的计划，世界上就不至于有现在这样多的痛苦了。基督是古时以色列民的向导和大教师，他曾教训他们，健康就是遵守上帝律法的效果。那在帕勒斯汀医治病人的大医师，从前也曾在云柱中向他的子民说话，把他们所当做的事以及上帝必要为他们成就的事都告诉了他们。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基督曾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并应许他们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当他们履行了这些条件时，这应许就实现在他们身上了。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这些也是给我们的教训。凡愿保守健康的人必要履行健康的条件。人人都应该问明白这些条件是什么。耶和华不喜悦人不明白他的律法，不论是自然的或是属灵的。我们要在恢复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健康上与上帝合作。我们也应当教导别人如何保守健康，恢复健康。我们应当为病人使用上帝在自然界所预备的治疗法，并把那唯一能使他们恢复健康的主介绍给他们。我们的工作是要用信心的手把患病和受苦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应当教导他们信那位大医师，我们当笃信他的应许，并祈求他显示他的能力。福音的本性就是恢复，所以救主要我们劝患病、绝望和困苦的人把握住他的能力。在基督一切医治的工作上都带有爱的能力，我们唯有因着信与他的爱有份，才能成为他工作的器皿。如果我们疏忽了，而不与基督发生神圣的联络，那么他赐生命的能力就不能通过我们丰丰富富的传给世人。古时有一些地方连救主自己都不能行多少奇事，因为那里的人没有信心。同样的，现今的教会也因不幸而使自己与那神圣的帮助者隔绝了。教会对永恒的真实性把握得太松了，因为他缺少信心，所以就使上帝失望并亏缺了他的荣耀。唯有做基督的工作，教会才能承受基督同在的应许。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肩负他的轭乃是接受他能力的主要条件之一。教会的生命全在于他忠心履行救主的使命，若是忽略这工作，就必招致灵性的软弱和败落了。哪里没有为别人进行积极的工作，那里的爱心就必渐渐冷淡，信心也必渐渐消失。基督的目的原是要他的传道人在福音的工作上做教会的教师，他们要教训人怎样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他们是否在做这种工作呢？唉，多少人正在辛辛苦苦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持教会中行将消灭的一点生命啊！多少教会要那些应该去寻找迷羊的牧人来照顾他们，像照顾患病的小羊一样啊！同时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不认识基督而正在奔向灭亡之路呢。神圣的爱为世人的缘故已经激动到不可测度的深处，众天使看到那些领受这么大爱的人只表现一点淡淡的感激，就不胜惊奇。天庭看到信徒对他人的灵性问题那么疏忽，就非常愤慨。他们愿意知道主基督对于这事有什么看法吗？如果做父母的听见他们的孩子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而那些可以拯救他的人竟置之不顾而去任他死亡，你想他们将有何等的感觉？他们岂不要非常悲伤而极为愤慨吗？他们岂不要用他们的眼泪那么热，像他们的爱那么强的愤怒来痛斥那些见死不救的杀人犯吗？每个人的痛苦就是上帝儿女的痛苦，那些对自己行将灭亡的同胞不伸援助之手的人必要惹起上帝的义怒，就是羔羊的愤怒。 在审判的大日，基督要向那些自称与基督相交而对于他们同胞的需要漠不关心的人说，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基督在给他门徒的使命中，不但说明了他们的工作，而且也把他们所要传的信息告诉他们。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基督所教训的，门徒都要教训人。不但是他亲口所讲的，而且也包括他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和教师们所说的话。人的教训是不可掺入的，古人的遗传、今人的学理、教会的法治都没有地位。宗教界权威人物所制定的律法也不能包括在这使命之中。以上的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基督的仆人所要传的。律法和先知和他自己言行的记载，乃是他委托门徒传给世人的宝藏。基督的圣名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标记，他们团结的中心，他们行事的权利，他们成功的缘由。凡没有他名号的，都是他国度里所不承认的。门徒不可看福音是没有生气的理论，却要以之为改变人生的活力传给人。上帝要一切领受的恩典的人为恩典的能力做见证。那些曾在行为上得罪了他的人，他却大度的接纳，在他们悔改之后，他就把他的圣灵赐给他们，把最大的委托交给他们，并差遣他们到不信的人中间去宣扬他无穷的慈爱。借着上帝的恩典，人可以具有基督化的品格，而且可以因他大爱的应许而喜乐。他要他的仆人为这一个事实做见证，他也要我们向人说明，除非人类重新得到做他儿女的神圣特权，他是不能满意的。基督具有牧人的温慈、父母的爱情和慈悲救主的无比恩典，他用最动人的措辞向人提供他的恩惠。他不满意于单单宣布这些恩惠，他还要用最引人注意的方式把它提出来，以引起人的愿望。照样，他的仆人也要提出这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恩赐所有丰富的荣耀。仅仅反复的讲是毫无成就的，唯有基督奇妙的爱才能融化并驯服人心。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报好消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要把那超乎万人之上和全然可爱的主告诉众人，然而单用嘴讲是不够的。基督的美德必须在人的品格上反射出来，在生活上表现出来。基督已坐在那里等待着每一个门徒在自己身上来描摹他的肖像。上帝已经预定每一个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基督恒久忍耐的爱，他的圣洁、温柔、恩慈和诚实都要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向世人彰显出来。早期的门徒出去宣传福音，他们在生活上表现了基督，主也曾与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些门徒曾预先准备自己去做他们的工作，在五旬节之前，他们聚集在一处，消除了中间一切的隔膜。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他们相信基督必要赐给他们所应许的恩典，所以就凭着信心祈祷。他们没有专为自己求福，因为他们为救灵的工作身上负有重任，福音必须传到地极，所以他们要求基督所应许的能力。那时圣灵才大大的降下，一天之内就有数千的人悔改归主。今日也能像从前一样，务要以传上帝的道来代替传人的理论。基督徒务要抛弃他们的纷争，把自己献给上帝，来做拯救丧亡之人的工作。他们务要凭着信心祈求恩赐，恩赐就必来到。使徒时代的圣灵配降乃是秋雨，结果是光荣的，但是春雨必更为丰盛。凡把灵、魂与身子都献给上帝的人，必能不断地领受体力和智力的新恩赐。天上无穷的宝藏，他们尽可以取用。基督要把他自己圣灵的生气和生命的活力赐给他们，圣灵要用他最大的力量在他们心中运行。上帝的恩典要使他们的才能博大而且增多，上帝本性各样完善的美德也必来帮助他们做救灵的工作，借着与基督同工，他们就必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他们肉体虽然软弱，却能做成全能者的事业。救主切望在全世界的人类身上显示他的恩典，并印证他的品德。 这世界是他用自己的宝血买来的产业，所以他渴望使世人自由、纯全并圣洁。虽然由撒旦尽力拦阻这个目的的完成，但借着他为世人所流的血，我们必能获得多次的胜利，归荣耀给上帝和羔羊。基督在未得完全的胜利之前是绝不满意的，到那时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地上的万国都必听见他恩惠的福音，固然不是人人都能领受他的恩典，但是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国度、权柄和从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并且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出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